且说，王三官被西门庆扶起来，就把地痞赖在家里的事儿说了一遍。西门庆展开揭帖儿看了看，哼，这帮家伙，我今天在衙门里已经都打了膀子，怎么又去找你？
大伯，他们说要小侄儿见官，在家百般辱骂喧嚷，还索诈银两，特来老伯这里请罪。
西门庆忽地站起来，岂有此理，这帮恶棍，我倒是不该饶了他们。说完把礼帖还给了王三官。这样吧，你先请回，我且不留你坐，我这就派人把这帮光棍抓去。王三官千恩万谢的出门了，西门庆送到门口，休要惊动他们，我这里派人马上去抓他们。这文嫂和王三官悄悄的回到家，西门庆已经派了一名节级、四个排军来到了王昭轩宅里，那帮人正在那儿饮酒喧闹，排军进去不容分说，就都给抓起来，戴上手铐，吓得众人面如土色。
王三官，你干的好事儿，把俺们稳在家里，你倒去找人来抓俺们。
那个排军一把抓住小张贤的脖领子，
你还胡说什么？赶快到老爹跟前，讨你的小命是正事儿。
小张贤连忙点头，
大爷教导的是。
不一会儿，五个地痞都被抓到西门庆宅门口，门上排军和平安都张着手要钱，才替他们禀告，这几个人只好把身上的簪圈和配饰都摘下来送上，这才进去了。西门庆坐在客厅里，五个人跪在厅下，西门庆看也不看他们一眼。
你们为何去人家讹诈？诈了多少钱啊？
小张贤等人只顾叩头哀告，
小的没讹诈分文财物，只是从衙门中打出来对他说一声，他家拿出90来管待小的们。
你们就不该去他家，你们哄骗良家子弟，空手诈钱，既然不肯如实招来，都给我带到衙门里收监，明天严审，游街示众。
众人一起哀告，
天官爷饶了小的们吧，小的再不敢上门缠扰了，如果进了监狱，寒冬腊月的，小的们都是个死。
好吧，我饶你们出去，都要洗心改过，再不许靠近他家半步，引诱人家子弟榨取财物。如果再抓到我衙门里来，都活活打死。拉出去。
众人得了性命，往外飞跑。西门庆回到后房，月娘给他端上茶。
刚才来的那个是王三官吗？
对，就是王昭宣府的三公子。之前啊，李桂姐儿那场事儿，就是因为他贼小淫妇，他不改，又和他纠缠，每月30两银子包着，还骗我。有人告诉我，叫我派人抓了这帮人，打完出去又去他家耍赖，求文嫂拿了50两礼贴来求我说人情。这人家真是倒霉，偏偏生出这么个不孝之子来，家里花枝般的媳妇不理，白天黑夜混在院里嫖妓，还不到20岁，小小的年纪，不成器呀。
月娘听完噗呲一声笑了，哼，你这真是狮子爬到了猪身上，笑话猪长得黑，没看看自己。
你不也吃那井水吗？你就干净，还说人家？
几句话说的西门庆不言语了。下人正摆饭，来安报：
婴儿爹来了。那让婴儿爹到书房里坐，我就来。
王晶连忙开了厅上书房门，应伯爵走进西门庆：
哥，你前天在谢二哥家，怎么那么早就离席了？
我这几天有事儿，考察在即，这不是派人去东京打听消息吗？你以为我是个闲人啊？
哥，我听王三官说，哥把小张贤他们五个从李桂姐家抓去了，可是老孙祝麻子他俩可是跑了，怎么瞒着我不说呀？
傻狗才，谁跟你说的？不是我衙门里抓的，是周守备府吧？既然李桂姐儿发过誓不接王三官，随他抓去呗。
应伯爵绷住笑：
哥，你连我也瞒啊？今儿他一说，我就知道是哥手下留情。要不祝麻子老孙怎么走了，让李桂姐家害怕，我就知道这是哥的手段。要是抓到衙门，就绝交了。这以后老孙祝麻子见哥也得惭愧呀。哥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这招做得绝了。
几句话说的西门庆也忍不住笑了。
哼，我有什么大智谋？
哥，我猜一定还有知情人对哥说的，要不哥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呀？
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哥，那衙门就不抓王三官了？
刚才那王三官还亲自上门来拜见，口口声声的称我老伯，拿了50两的礼贴，我没收他的。他明儿还要请我去他家里答谢。
应伯爵吓了一跳：
哎，哥，他真的和哥赔不是来了？
我还哄你？王晶，把王三官的拜帖拿来给你应儿爹瞧。
应伯爵一看，上面写着：卷晚生王三官顿首百拜。
哥，真是神机妙算啊。你要是看见他们，就说我不知道。
哥，我知道，
天机不可泄露。我回去吧，怕那老孙和祝麻子要来。他们就是来，我也不见他们。
西门庆从此不跟李桂姐上门走动，家中摆酒也不叫他哥哥李明来唱曲儿的，关系就此疏远了。却说派差人到怀庆府林千户处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了，林千户把升官邸报给捎来，连夜回来给两位提刑看。夏提刑和西门庆连忙拆开，西门庆一看自己转成了千户长刑，也就是正公安局局长，心中很高兴。夏提刑被升为指挥，转任京官。夏提刑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地方官大有油水。夏提刑大半天不说话，面容失色。那夏提刑和西门庆看完就各自回家了。后晌，王三官派永定和文嫂来送帖儿，要请西门庆11日去他府中赴宴，以表答谢。西门庆收下，不胜欢喜，心想：这三官的媳妇也很快会拿下的。没想到，初10日晚上， 东京来人通知，各省提刑官员要火速赴京，赶在冬节到朝谢恩，如误了治罪。西门庆看了，第二天到衙门会了下提刑，就赶快回家收拾行装，置办礼物。西门庆派戴安叫了文嫂，
文嫂啊，你去回王三官，我今儿不能去赴宴了，要上京朝廷谢恩去。
文嫂连忙去回，王三官刚睡醒，
哦，
既是老伯有事，容等他回来，连感谢再接风吧。
西门庆叫上奔四、戴安、王京跟他一起去，又跟周守备要了四名巡捕军人跟随，留下了春红看家，四匹小马，礼物装车，排军抬杠，下提刑让夏寿跟随着，两家共有20多人跟从。12日起身离开了清河县，冬天黑天早，昼夜兼程，到了淮西淮庆府会林千户，那林千户已经上东京去了，一路天冷坐轿，天暖就乘马。话说这天到了东京，进了万寿门，西门庆就想在相国寺住下，那下提刑却执意要去他亲眷崔中书家住，西门庆只好写拜帖拜见。崔中书吩咐童仆放桌摆饭，无非是美味佳肴，不必细说。第二天各备礼物拜帖，家人跟随前往蔡太师府中叩见。太师在内阁还没出来，府门前的官吏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西门庆和下提刑给了门口官吏2包银子，这才拿接帖进去了。翟管家出来相见，下提刑先递上礼帖，2匹金缎，2匹色缎，又给翟管家10两银子。西门庆的礼帖是1匹大红绒彩蟒，1匹玄色缎子，2匹金缎，1匹云绒，30两银子。翟谦吩咐左右，
把老爷礼都收进府中去，记在本子上。我收了你们的礼物，可是你们俩的银子我可不能收，岂有此理吗？若如此，还有什么亲情？
说着让左右放桌摆饭。
今儿皇上给新盖的清宝宫安排匾，老爷去出席，午后才散，到家又去正皇亲家吃酒，只怕你们等不来，误了事儿。等老爷闲下来，我去替二位禀告吧。
蒙亲家费心。
不一会儿安放桌席，大盘大碗，汤饭点心都是宫廷秘制，美味极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金瓶梅》，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堪称天下第一奇书，穿透七情六欲，洞察世道炎凉，在市井生活中嬉笑怒骂看人生，道出亘古不变的人心。曾被世人误解的世界名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慕容轩陪你品读。
且说西门庆举杯敬酒，
亲家，我们几时见朝啊？
亲家，你跟夏大人可不同啊，这夏大人如今是京堂的官儿，不在此例。你们新生的副千户，也就是副公安局局长，他是何太监的侄子，叫何永寿，你要跟他做同事了。他呀已经谢了恩，你有什么事儿就去会他。
夏提刑听了一声也不言语。
你们二位先去报名，明天早朝谢了恩，直到那天堂上拜见，领旨起身就是了。
蒙亲家指教，何以为报？
临起身的时候，翟谦又拉西门庆到安静处说话，埋怨西门庆：
亲家，之前我给你的信上再三嘱咐你，一定要保密，不可让同僚知道。亲家怎么对夏大人说了？他早就派人来活动了，要不是我再三在老爷跟前维持，回了林真人，怕咱们亲家都撑不下去了。
吓得西门庆连忙鞠躬：
多谢亲家盛情，可是我并没对一人说，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自古机事不密则成祸患，今后亲家凡事都谨慎些就是了。
西门庆千恩万谢，和夏提刑作辞出门。第二天跟夏提刑见朝，正在午门谢恩出来，只见一个青衣人走向前问：
哪位是山东提刑西门老爹啊？
奔四挡在前面：
你是哪里的？
那人走上前：
内府何公公请老爹说话。
说完，只见一个太监身穿大红蟒衣，从御街定声喊：
西门大人请啦。
西门庆就和夏提刑分别，被这太监一把拉进旁边一所房子里，吓得西门庆赶快行礼：
大人，你不认得我？在下是太监何仪，是伺候四宫端妃娘娘的，蒙万岁爷爷恩典，把侄子何永寿升为副千户，来跟大人做同僚。
原来是何老太监，学生不知，恕罪恕罪。
那老太监把西门庆请到大宅里，家人捧茶，美味佳肴，点心美酒摆上。何太监斟满一大杯酒递给西门庆，西门庆接过酒：
承老太监所赐，学生领下，只是还要出去见官拜部，如果吃得脸红不成道理。
你就吃两盏御寒不怕的。我的侄儿他年幼不懂事儿，期望大人看在我的面上，同僚之间凡事多多教导他。
岂敢，
老太监，您太谦虚了。令侄长官虽是年幼，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自然不至心灵啊。
大人会说话呀，常言道，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识得一腿，恐有不到之处，大人就说他。
彼此问了住处，西门庆吃完酒就起身告辞，出朝门又到兵部，遇见了下邳行，一起拜了部官出来。西门庆赶着他叫唐尊，下邳行笑了：“你和我同僚在先，为何如此称呼啊？”“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你就别谦虚了。”唐尊高升美任，不回山东去了，那家眷什么时候搬家呀？要搬过来，那边房舍无人看守，房子如果有人要，就求长官替我打发，一定报谢。府上那房价多少钱啊？原来是1300两买的，后边又盖了一层，花了200两，现在卖原价就行了。且说西门庆和夏指挥两人回到崔宅，王京走上前：“
爹，新上任的何老爹来拜，说要拜见夏老爹和崔老爹，都给了帖子，还送来了两匹锦缎来。”
西门庆一看，上面写着：“仅送两匹锦缎，以表敬意。”何永寿顿首拜。西门庆看了，连忙派王京拿了两匹南京锦缎送到何家回拜。西门庆来到何千户家，何永寿连忙出来迎接。他不到20岁的样子，长得面如覆粉，唇若涂朱，谦逊有礼。两个人到厅上叙礼，商议第二天的事情。
永寿啊，咱们先去太尉宅送礼，然后去大朝引荐，再到本衙门领文书手谕。
西门长官，既是如此，咱们明早备礼进见吧。何千户准备的是两匹蟒衣，一束玉带，西门庆送的是一匹大红麒麟锦缎，一匹青绒蟒衣，一柄金镶玉绦环，两人还都各自带了金华酒四坛，约好明儿一早在朱太尉宅前集合。第二天一早，西门庆来到何千户家，何千户又预备早餐，大盘大碗齐齐整整，连西门庆手下人都饱餐一顿，一起来到了太尉宅门前。奔四和何家人押着礼物，朱太尉门前已经是黑压压的吏官在门首等候送礼。何千户和西门庆下了马，派人打听老爷什么时候到，直到午后，忽见一人飞马而来：“
老爷进南薰门了。”
吩咐闲杂人打开，不一会儿又骑马来报：“
老爷过天汉桥了。”
半天才远远地望见朱太尉坐着八抬明轿，头戴乌纱，身穿猩红绒袍，显赫威严。执事到了宅门口，都一字摆开，喝道：“
肃静，回避。”
没有一个人敢咳嗽一声。门前的官吏人等黑压压的跪在阶前，太尉叫到跟前，左右喝声：“
起来伺候。”
众人一齐答应，声震云霄。
只听东边咚咚鼓乐响起，原来本衙门六员太尉堂官见朱太尉新加官，都各备大礼和美酒前来庆贺，所以这门前鼓乐齐鸣，排场热闹非凡。这真是车下权豪第一，人间富贵无双。酒过三巡，歌吟一套，这六名太尉才起身，朱太尉亲自送出来，回到厅上，这才开始觐见各地的官员。朱太尉左右抬公案，在厅上坐下，最先引荐的是京都官，然后才是地方官。里面传出来，
两淮、两浙、山东、山西，
13个省的提刑官挨次觐见。西门庆和何千户是第5个上去的，先把礼物抬进去，管家接了礼贴铺在书案上，两个人就站在台阶下等上边叫名字。西门庆抬头见正面5间场厅，上面朱红牌匾，挂着徽宗皇帝御笔亲赐执金五堂，斗大4个金字，富贵显赫。两个人听到叫他们的名字，赶快4拜1跪。朱太尉说，
那2员千户，你们怎么又叫你家太监送礼来了？你们收下去，你们两个在地方要谨慎做官，我这里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荐，来衙门中领文书手谕。
二人齐声答应，左右喝道，
起去。
两人刚出大门正要走，忽见一人打马来报，
王爷高爷来了。
西门庆和何千户闪在人家门里观看，军楼喝道，只见总督经营80万禁军庞西公王业和提督御林军总兵官太尉高俅坐轿来到，各省参见官员只好全都出来，不能见了。西门庆和何千户走到僻静处，叫随从拉过马来，二人骑上马回住处。这正是权奸误国祸积身，开国成家借小人。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话说西门庆和何千户回来，走到大街上，这何千户就邀请西门庆到家里吃饭。西门庆再三推辞，何千户说，学生还有一事要和长官商议。西门庆就和他一起来到了何大宅的门前，下了马，进到厅里，只见木炭焚烧， 金炉飘香，满盘鲜果，金瓶插花。不一会儿，何太监从后边出来，西门庆赶忙拜了四拜，何太监受了半礼，让西门庆上座。西门庆说：“
老公公，这个断然使不得呀。”
何太监笑了：“哈哈哈！大人真是知礼呀，爸爸，我呀还是坐老位置吧。这样学生坐的也安心。来呀，小的们，再烧些炭来。”今儿这天气真是太冷了。小厮把油纸暖帘放下来，日光掩映，十分明亮。大人请换了圣服吧。学生里边没穿什么衣服，让小厮回去取吧。啊，不用取了，来人啊，去拿我的飞鱼绿绒场衣给大人披上。老先生执事的衣服，学生怎么可以穿呢？大人只管穿，昨儿啊，万岁赐了我蟒衣，这件啊，都送给大人了。西门庆披上厂衣，作揖谢了，吃了茶。家中叫的十二名吹打小厮就开始奏乐，何太监亲自倒酒，酒席上免不了又是一番托付客套。酒过数巡，禀上灯来，西门庆起身就要告辞，那何公公哪里肯放过他。既然大人要和我家做官的做同事了，何不令人把你那行李搬过我家来住两日啊？我后院啊有几间小房，甚是僻静，你俩聊聊公事儿不也方便吗？比在别人家更强，
在这里最好了，只是怕下公见怪，好像我要疏远他。
你虽然之前跟他是同僚，但这跟他没关系，他要这么说就不懂道理了。今儿我定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
说着派人把西门庆的行李就从崔家搬来了。
我呀还有一件事儿要求大人，还请大人帮他找个房子，好打发家小起身。也不多，家人有二三十口。
老公公，这要看多少银子的房子啊？
也得一千多两的房子才够住啊。
那夏指挥的房子倒要打发，老公公何不要了他的房子？这不一举两得吗？他的房子啊，门面有七间，到底五层，一门进去大厅，两边厢房，房子后边是住房花亭，正好给何千户住。他说啊，原价是1300两，后来呢，后边又添盖了一层平房，收拾了一处花亭。老公公如果想要，随公公给就是了。
我托大人，随大人主张就是了。
西门庆一听，叫来了戴安，在他耳边说：
如此这般，上父下老爹，把他的房契拿来，何公公要瞧瞧。
不一会儿，戴安回来说：
下老爹说既然是何公公要，怎么好说价钱呢？随爹定了。
西门庆把房契递给何太监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着1200两。
五更我一早要进朝，
今儿啊，不如先交给他银子，就算完事儿了。
说完，何太监吩咐何千户到后边，点出了24锭大元宝来，用食盒抬着，就到崔中书家交易去了。夏公健抬了银子来，满心欢喜，亲手写了文契，房子买卖就完事儿了。何太监也很高兴，
全仗西门大人余光啊，
还是看老公公金面。说话之间已有一更的天气，这才起身送到后园，三间书院十分优雅。何千户陪西门庆说话，又看茶吃了，这才到晚安，各自歇息去了。西门庆摘去冠带，解衣就寝，躺在那暖和的炕上就睡着了。西门庆已有些醉意，睡在枕畔，见满窗月色翻来覆去，只听叶漏沉沉，花音寂寂，寒风吹得窗纸哗哗响，离家已久。正要叫王晶进来陪他睡，忽听窗外有女人低声说话，就披衣下床，打开门，只见李瓶儿浓妆淡抹，身穿白衣，轻移莲步，站在月光下。西门庆挽着她进屋，相抱哭泣。
冤家，你怎么在这儿？
奴寻访至此，对你说，我已找到房了，今特来见你一面，早晚就搬去了。
你的房子在哪儿啊？
不远，大街东面，造福港中间就是。
西门庆就和他相依相抱云雨，高兴至极。李瓶儿徘徊不舍，叮咛嘱咐西门庆：
我的哥哥，切记休贪夜饮，早早回家。花子虚要害你，千万别忘了。
西门庆出去送他，走出大街，见月色如昼，果然往东转过牌坊，到一小巷，见一座双扇白板门，
这就是奴的家。
说完一下子就进去了。西门庆急忙去拉，恍然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但见月影横窗，花枝倒影。西门庆见金柳满席，余香在背，追悼莫及，悲从中来。西门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巴不得快天亮。第二天一早，何千户家同仆起来伺候，吃了姜茶和粥，又摆上来肉圆子、馄饨、鸡蛋汤，一面吃着就吩咐备马。何千户和西门庆头戴冠冕，一早进内参见宾客，出来何千户分路回家。西门庆又到相国寺拜智云长老，他起身从东街穿过来，要去见夏指挥，恰好从造福港经过，中间果然见有双扇白板门，跟梦里见到的一样。他就叫戴安去问卖豆腐的老太太，
老太太，这家姓甚名谁？
这呀，是袁指挥的家呀。
西门庆听了，惊讶极了。到了崔中书家，夏指挥刚要出门拜人， 见西门庆来了，迎到厅上。西门庆让戴安拿上贺礼，青枝金铃一匹，色缎一匹。夏志辉摆着手，学生还没拜贺长官，倒承你先施礼，感恩不尽。回到何家大宅，西门庆正和何千户下棋，忽然有人来报，
府里宅爹差人送夏成来了。
拿帖子一看，上面写着，锦具金缎一匹，云缎一匹，鲜猪一口，羊肉一扇，白酒一坛，点心两盒。卷生宅签顿首拜。西门庆收了礼物，写回帖，赏来人二两银子，台盒人五钱。这王晶在旁边悄悄说，
爹，小的姐姐六儿说叫我去宅府里看看爱姐，有东西要烧给她。
什么东西啊？
是家中做的两双鞋。
就带那点东西，怎么好拿去？戴安，我皮箱里有玫瑰花饼，拿两罐。
王晶跟来人去宅府里看外甥女爱姐。这西门庆写了帖儿，把一扇羊肉、一坛酒送给了崔中书，把一口猪、一坛酒和两盒点心抬到后边孝顺老公公了。且说王晶到宅府，在外厅拜见了这爱姐儿，打扮得如琼林玉树一般，比在家时漂亮多了，也长大了好多。管带了酒饭，见舅舅王晶身上单薄，就给了一件貂鼠大衣，又给了五两银子，拿回来给西门庆回话。正和何千户下棋，忽听绰道之声，门厅叙里，何千户又谢昨日房子的事儿。夏公准备了两份酒礼，恭贺二位。何千户马上也准备了一份贺礼，一匹金缎，差人送到崔宅。到了晚上，何千户又在花园暖阁中摆酒，跟西门庆共酌，家乐歌唱到二更方寝。西门庆因为头一天晚上做梦，梦见李瓶儿，他就把王晶叫来，让他拿铺盖到书房地上睡。
且说到了第二天，齐五更跟何千户一行人跟随进朝，先到戴漏院伺候，等到开了东华门才进去。这时天还没亮，星斗依稀，皇宫院子里环佩响山山，只听九重门开，鼓乐齐鸣，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设朝。只听钟响，天子驾出大殿，受百官朝贺。抬眼看着皇帝，长得英俊潇洒，才俊过人。当下皇上驾坐宝位，文武百官五拜三叩头，进上表彰，俯伏金阶，口称
万岁万岁万万岁。
蔡大师呈旨下来，殿头官传圣旨，
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
二十六员提刑官都跪在后面，天子袍袖一展，群臣皆散，起驾回宫。百官都从端礼门两侧出来，众提刑官也都出朝上马。朝门外顿时车马纵横，人声喧嚷，众马嘶喊， 山崩地裂。
西门庆跟何千户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去衙门里领了文书手谕，挂了号，拜辞了翟管家，打点行李，跟何千户就一同起身前往清河县走马上任。何太监置酒饯行，又嘱咐何千户，
凡事要多请教西门大人，不要独断专行，差了礼数。
11月20日从东京起身，两家共有20人跟随，奔山东大道而来。这时已是数九严寒之际，滴水成冰，荒郊野路，枯木寒鸦，一山未尽一山来，后村已过前村望。刚过黄河，到了水关八角镇，居然起了一阵大风。西门庆和何千户坐着两顶暖轿，被风刮得寸步难行。天色渐晚，怕林子里再窜出小人来，西门庆吩咐手下：
停停停，快找个地方咱们歇一宿，等明儿风住了再往前走。
找了半天，远远望见路旁一座古庙，几株疏柳半堵横墙。西门庆和何千户忙进入庙里投宿，上面提着黄龙寺。进去一看，那方丈和几个僧人在坐禅，灯也没点，房舍都毁坏了。那长老出来问讯，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马，煮出茶来。幸亏呀，西门庆的行囊里还带着干鸡腊肉果饼之类的，晚上跟何千户算胡乱吃了一顿。这两位每天养尊处优，山珍海味的吃，这一顿别提多难受了。长老又煮了一锅豆粥，大家也都吃了，也没觉得难吃。第二天风止天晴，西门庆给了和尚一两银子感谢，就起身往山东来。话说西门庆跟何千户在路上咱们不提，单表吴月娘在家，因为西门庆上东京，家中妇女多，怕惹是非，就吩咐平安：
没事儿，关好大门，后边移门夜晚都锁上，姊妹们都不许出来，各自在房里做针线活儿。
如果陈静静要去后楼找衣裳，月娘必须派春红或者来安跟着出入，也经常查门户，凡事都严谨。这潘金莲也就没有机会跟陈静济勾搭了，就想找茬跟如意吵架，经常跟如意斗气。这一天月娘呢找出了西门庆的许多衣服，叫如意和韩嫂浆洗。正赶上这边春梅正洗衣裳，就让秋菊跟如意借棒槌。如意正和迎春捶衣服，就不借给他。
前天你不是拿了个棒槌吗？使着就行了，又来要，我们还要给爹捶衣服呢。
秋菊一生气就来跟春梅说，
如意不借给我，迎春都说拿去了，他都给拦住了。春梅在围巾上擦了擦手，
哟，怎么这么生分呀？借个棒槌试试都不借呀？要给娘洗过脚布，我拿什么锤呀？秋菊，你再去借一次。
这潘金莲正在房里炕上裹脚，听见他们说的话，本来心里就恨如意，找不着茬，就骂起来：“
贼淫妇，怎么的？还不借？春梅呀，你再去问他，他要是不借，你骂他也没事儿。”
这春梅的性子可急，一阵风就来到李瓶儿那边。
谁是外人怎么的？我们借棒槌也不给用，如今这屋里又钻出来一个当家的来了。
如意说：“
哟，放着棒槌拿去使就行了呗，谁在这把着呢？你生气就这么说话，是大娘吩咐的，趁韩妈在这儿，替爹将出这些汗衫子和棉绸裤子来。秋菊来要，我说等我们把爹的衣服捶两下就拿去，谁说不借了？”
没想到潘金莲也跟了来。
如意，你别嘴硬，你家主子死了，俺们这些老婆也死绝了，叫你替他将洗衣服，你拿这个法儿降服俺们，你以为我怕你呀？
五娘，你怎么这么说话？不是大娘吩咐的吗？
贼淫妇，你还犟嘴？半夜递茶给爹，扶被子，是谁？还要批袄？你背地干的那点事儿，以为我们不知道呀？就算你偷出孩子来，我也不怕。
正经有孩子的还死了呢，俺们可不敢。
这金莲不听便罢，听了心头起火，粉面通红，走上前一把抓住如意的头发，还用手抠她的肚子。幸亏韩嫂劝开了。
如意，你就是个没廉耻的淫妇，偷汉子的荡妇，你就是来旺媳妇宋惠莲转世，哼，我可不怕你。
那如意一边哭一边挽头发。
俺们后来的也不知道谁是来旺的媳妇，只知道在爹家做奶妈。
哼，你不守本分，狐假虎威，还成精了。
正骂着，只见孟玉楼从后边慢慢地走过来。
六姐啊，我请你到后边下棋，你怎么不去了？在这儿喊什么呀？
说着一把把金莲拉到他房里。
金莲啊，你们这到底是为啥吵架呀？
金莲消了会儿气，春梅递上茶来，喝了茶。
玉楼，你看，就这贼淫妇把我气的手冰凉的，茶都拿不起来了。
说完就把借棒槌的事儿说了一遍。
玉楼，你说大姐姐她把死的来旺媳妇宋惠莲惯的，叫我还和她结下了冤仇，说我把那奴才弄没的。
如今你再看看这个如意，
又是那么惯她，惯得无法无天的，吃的穿的要什么给什么，还说他男人死了，前儿他丈夫还在门口抱着孩子打他，还瞒着人捣鬼。你再看看他现在的穿着打扮，简直就是又一个李瓶儿出世了。
咱们大姐姐还装聋作哑的。那孟玉楼听了只是笑。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呀？
我怎么不知道？雪里埋死尸，雪化自然露出来。
原说如意没丈夫，怎么又钻出来了？
哼，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他在咱家吃了两年饱饭，就开始原形毕露，开始整事情。明儿弄出个孩子，算谁的？
六姐呀，你瞧你这张嘴，说的一套一套的。说完，两个人坐了一会儿，到后边下棋去了。
画修绕舌。第二天晌午时分，西门庆回到了清河县，吩咐奔四王京带着行李先回家去。他呢，送何千户到衙门里，看着收拾打扫住下的，这才骑马回家。进到后厅，吴月娘连忙给他舀水洗脸，
西门庆呢，却让丫鬟在院子里放桌，满炉焚香，对天地许愿心。
月娘问：“你为什么许愿心啊？”“
嗨，别提了，我呀捡条命回来，路上到了黄河，遭遇大风，沙石迷眼，天色又晚。”百里不见人啊，幸亏投到一个古寺里过了一夜，第二天风住才起身。我在路上就许了愿心，到了腊月初一，一定要宰猪羊祭天地。